你那个八十 U 型脚都找着了吗？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人家赵州成沙迷成的晚，但是赵州就是说的你很少有迷糊的时候，就是很少有，他就问过南拳一次，就问过南拳一次，如何是道？对对对，
赵州八十 U 型脚，只为金鹏为巧，一掷归来无一事，只知空
为草鞋前。
那人家有钱呢，人家就是空费呀。他倒给我说一个什么是不空费的，我听听。
一掷归来无一事啊，悄然就悄然，
悄然就悄然呗，未悄然就未悄然呗。那你问我，你要让我怎么答呀？
你问我，
你
问我，
他想到
钱
了，
还是悄然呢？还是未悄然？
你要是悄然就是未悄然，未悄然就未悄然呗，那有事就是有事吧，何必要那个无事呢？对，
好多人就死在这儿。
死在无事那儿了吧。其实我们不都是空费草鞋线吗？但是这个草鞋线就是要空费的。但是他说的是赵州去参去旁参呢，溜达了一圈，溜达了是白溜达。溜达一圈看看你家，我也是没东西，你也是没东西，到底是你没东西还是我没东西，也不妨啊，聚解秤砣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就是拿个秤砣量量你，其实那个秤砣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就是看看是你没有我没有，咱俩谁没有啊，也不妨量量。师兄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先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咱们来看一下这则公案。巴陵银碗成雪，垂世云。云宁大野，遍界不藏雪覆芦花，难分正机。冷处冷如冰雪，细处细如米墨，深深处佛眼难窥，秘密处魔外难测。举一明三，即且止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做梦生道，且道是什么人份上事，试举看。这个垂示就是举一个，就是先说一个大纲。云宁大野，就是那个云彩啊，把那个田野啊，那么广阔的田野都给遮盖住了，没有，就是遍界不藏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个云雾之内，这个云就是把这个都凝住了。雪覆芦花，难分正机，这个正就是征兆的意思啊，雪，大雪把芦花给盖住了，你也不知道就是哪个是芦花，哪个是雪，你也分不出来了。云宁大雪，遍界不藏，雪覆芦花，难分正机。这个冷处冷如冰雪，冷的时候像冰雪，细的时候就像米沫一样，细就是细。冷是什么呀？就是我就像我们说的，一切不管它，不理会它，臂力万仞。这个时候是臂力万仞，不理它，这个时候是臂力什么都不相干。这个是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也需要仔细。这个不相干跟这个仔细啊，且要仔细了，这到底是啊还是不是啊？这个东西，这个定盘星，你可要认准喽。一方面说这个地方臂力不仞，千乘不传。另外一方面你可得仔细喽。所以这个东西可好玩了。你就是你可以这么咂摸，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这样，这种的冷处冷如冰雪，就是禅宗这个东西变化多端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，在参这个的时候的话变化多端，在变化多端。有的时候就是臂力万仞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特点。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细细的反反复复的看到底是不是他是他不是他。你有一点差别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。这就是细处细如米墨，不是那么马马虎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看，这都是找事儿，就是这样的。他真的没事了吗？这个不妨，那个也不妨，这也不妨，那也不妨，就是抽烟也不妨。我把他的钱都抢了，我看看他防不防。抽烟也是佛性的显现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这是这个说的是云宁大野，这个边界不藏，雪覆芦花，难分正机。就是说这个事儿啊。这个事儿是很周遍的。第一个，这个事儿是很周遍的。另外呢，这个事儿啊，可得仔细喽，可得仔细喽。深深处佛眼难窥，就是秘密的地方啊，你是就是佛眼也窥不到它，就是秘密处佛眼就是深深的地方，佛眼也窥不到它。秘密的地方魔外难测，就是魔还有外道这些都莫测，就是佛也够不着，外道魔也摸不到，佛也够不着。外道也摸不着，这就是说的是究竟义这个事儿。究竟义这个事儿就没有个东西，没有个东西可够，所以说没有个东西可够。换一句话，他有另外一种说法， 他说的是佛也难窥，魔外魔也测不到，佛魔外莫测，佛也难窥，魔外莫测。为啥呀？他眼睛见的还有他测的不都是有个东西吗？他没个东西了，他自然就不好测了。但是他没个东西，这个地方有好多细细的小门道，因为他没个东西，所以他有千变万化的小门道，可好玩了。碧岩路的一百则公案都是这样的，千变万化的小门道，实际上都是没东西。这叫深深处佛也难窥，秘密处魔外难测。就是举一个你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都是这样，举一明三且止。这就是说有的时候他用这个公案就能说明什么了。咱不说这个了，咱不说这个了。什么叫做坐断天下人舌头？坐断天下就是大家到这儿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大家到这儿都没有什么可说，这就叫坐断天下人舌头。坐断天下人舌头包括祖师大德的舌头，包括修行人的舌头，都给你坐断了，都不在这些里，都不在这些里。就像刚才说的受记那个事儿，那就佛禅门没有入门呢，还要一个受记，那就早着呢。我们那个时候的话，说明心见性，齐老师经常说，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舌头里？为什么要别人去啃你？早年的时候找老师要那个明心见性的多呀，老师就这么说，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舌头？为什么要让别人啃你啊？你还活在别人的舌头里啊？这是坐断天下人舌头。坐断天下人舌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就是说那个东西呢，他翻来覆去说的是这个东西。坐断天下人舌头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人的份上事儿？就是有个东西，哎，这个东西，他这个描述的都是佛性，这个是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，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，周遍一切啊，周遍一切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跟那个不见性的那个世俗，他们两个东西啊，就是可混在一块了。可混到一块了，你分不清哪个是明心见性，哪个是那个凡夫，你这个东西不好分，这就是血腹芦花。你比如说饥来吃饭困来眠，这是凡夫，这还是明心见性，这个地方可危险了，这可不好分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这个特点啊，周遍一切，凡圣难分。说他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说他壁立万仞，什么都不相干啊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切磋他，可切磋到底这个定盘心在哪儿。所以说这个事儿啊，要说深呐，深的佛眼也够不着；要说密的事啊，魔也没办法。咱们就不说那个举一反三的了，举一明三就是你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明了，其他的一切全部都明。这是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的一个特点。咱先不说它这个特点了，但是呢，明心见性能够就是坐断所有人的舌头，所有人的舌头的嚼着舌根都嚼不到你了。你可以就是离开所有人的嚼舌根的这个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这个东西是你我还有份吗？是什么人他能有份呢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还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。说的花样多。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一段主要说的是血腹芦花难分正机，就是说这个的。就是说这个跟那个就这么说吧，佛跟魔怎么去区分，说到了这个事儿。佛跟魔怎么去区分，就有点血盖着芦花了，两个都是白色，这咋分呢？咱接着往下看，举就是举，再往下走吧。看看这块有问题没有，先翻上去看看有哪个地方你觉得不懂的。
倒没有，他就是不是就是说的微细处，微细微细又微细。像二祖说的百鸟之白与白雪之白。
哎，二祖说的这个就是都是这样从这儿来的。雪覆芦花，白马入芦花，还有银碗里盛雪。就是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的。白马踏芦花。白色的马，芦花也是白的，咔嚓进去了，哪个是这个？银碗里头盛雪也是一个，就是说这个事儿呢。折合还归炭里坐，它到底是跟那个炭，到底是那个炭还是不是那个炭？这个地方你要二祖说的是细，但是它细到细细处你就没法说了，你说它跟凡夫一样不一样啊？有一样的地方啊？你说它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不好说了，左右为难，不好说了。
这块我就起，反正我就是现在这么一看这个公案，你一说我就起，也不是起，左右为难，就是左右为难。
你就当一个雪又能怎么样啊？就比如说芦花是不好的，你就去当芦花也没关系啊。就简单来说吧，就学佛跟不学佛差别在哪儿啊？你这个你能说得出来吧？你修心中心迁坐和不修心中心迁坐差别在哪儿啊？要这个差别干啥嘛？不要这个差别干啥嘛？
爱啥不啥。
对呀、 那你去看凡夫，他也会这么说。你说跟他同还是不同？有的时候就很同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同。你说他同有道理，你说他不同 也有道理。
嗯，
咱就说不同的吧，咱说不同的才安心。不同的地方就是凡夫他总要一个不同，咱不要这个不同。
嗯，
咱不要这个不同，咱也不要迁作后改变个什么，咱也不要学佛是个什么，但是他总是要我付出了个什么我就要得个什么，他总是要这个的。
嗯，
再接着往下看，再接着往下，再往下滚一滚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就举了这则公案，举得了这则公案。僧问巴林如何是提婆宗，巴林云：银碗里盛雪，银碗里盛雪。嗯，这个公案人多错会到，此是外道宗，有什么交涉？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也是外道中一数。因见第十四祖龙树尊者以针头波龙树身气之传佛心宗，即为第十五祖。楞伽经云：佛与心为宗，无为为法门。马祖云：凡有言语是提婆宗，只以此个为主。助人进士纳僧门下客，还曾体究得提婆宗吗？若体究得，西天九十六种外道被汝一时降服；若体究不得，未免着反披袈裟去在，且道是作陌生。若也道言句是，也没交涉；若道言句不是，也没交涉。且道马祖意在什么处？后来云门道马祖马大师好言语，只是无人问。马大师什么好言语？就是凡有言句是提婆宗。嗯，马大师好言语，只是无人问。哎呀，这个好玩了。马祖说，只要你说话了就是提婆宗。大家一听谁也不敢说啊，大家一说谁也不敢说了。马祖只要你有说话这就是提婆。你看你有言句吗？你有名相吗？这大家都不敢说了。到了云门这儿，云门说：“马祖说的好是好，只可惜没有人问呐。”
恶心他，
也可以说恶心他，也可以就是什么的。大家害怕这个提婆宗，这个东西成了一个会了，成了一个会了，你就是心里还有个会在。
嗯，是。
云门一看，所以刚才咱说云门就是说的嘛，那个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，那个就是云门。
嗯，
云门不怕，云门不怕，就是没人问，我就来问。然后有个僧人说：“好好，既然是没有人问，那我也来问，我也来问。”这僧人就出来问了。有僧便问：“如何是提婆宗？”云门说：“呀，你就是最糟糕的那一种。
就是
说让你来问，你就来问了。”
最下一种。
所以说，禅师的这个，他的缺德的地方很多。
嗯，
缺德的地方很多，总会勾你上当的。
太缺德了，老师你也是这样。
谁让你有德了？嗯，
没你。
你说我是缺德吗？有人就说了一句，有人说这个世界啊，你说你当个坏人是不对的，当个有人说你进步了，有人说你当个坏人是不对的，但是你当个好人太辛苦了。
嗯，
还是缺德了。嗯，
来这儿嘛，来道场嘛，来。赵立明，
那他就问你呢，哪个是道场？
他更缺德吧。
你看看你们都成了缺德的了，你看看你们这些人学佛不学好，骂人一套套的，咋办呢？你一点也不慈悲。
慈悲。
这个公案人多，就是再接着往下。西有僧辞大隋，隋云：什么处去？僧云：礼拜普贤去。大隋竖起福字云：文殊普贤尽在这里。僧化一元像，以手托成师，又抛向背后。随云侍者将一贴茶来于这僧去。云门别云：西天斩头结壁，这里自领出去。又云：吃饭在我手里。嗯，西天论义，我都看一遍，因为今天没来得及备课。西天论义圣者手持赤幡，副舵者披袈裟，反披袈裟从偏门入。西天欲论义，欲得凤王翅，于大寺中声中击鼓，然后论义。于是外道于僧寺中封禁钟鼓，谓之沙泰。时伽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难，随运神通登楼撞钟，欲殡外道。外道随问云：啊，这是另外一则公案了。楼上声钟者谁？提婆云：天。外道云：天是谁？婆云：我。外道云：我是谁？婆云：我是耳。外道云：耳是谁？婆云：耳是狗。 外道云狗是谁，回云狗是耳，如此欺反，就是你耳是谁，耳是狗，狗是谁，狗是耳，如此欺反，外道自知，复堕服役，随自开门。提婆于是从楼上迟迟翻下来，外道云汝何不后，婆云汝何不前，外道云汝是贱人，婆云汝是良人，如是辗转筹问。提婆则以无碍之辩，由是归服。时提婆尊者手持赤幡，亦堕者幡下立，外道皆斩首示过。时提婆止之，但化令削发入道。于是提婆宗大兴，这个雪窦后用此事而颂之。这个是说的是提婆宗。再看看巴林，再接着往下看，众中未知见多口，未知见多口，常逢坐具行脚，深得他云门脚跟下大事，所以奇特。后出世法寺云门，先住越州巴林，更不做法寺书，只将三转语上云门。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，如何是吹毛进见芝芝珊瑚撑着月，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成雪。云门云他日老僧继承，只举此三语转语报恩足矣，自后果不作继承斋。依云门之主只举此三转语，然住方答此话，多就事上答，唯有巴陵那么道，即是孤俊，不妨难会，也不露些子锋芒。八面受敌，朝朝有出身之处，有陷虎之机，托人情变。若论色艺边识，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了，却是遇人使得。所以道五虎同人会，石拱弯弓，作者安。此理若无师印授，你将合法与玄谈。雪窦拈题为随后拈题为人，所以送出。后面不说了，我们再看前面的这个。先看前面的这个，对对对，就到这儿，就到这儿。僧问巴林如何是提婆宗，提婆宗，因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提婆嘛，就是那个他是那个外道的，他是外道的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。上麦骂。都有水印啊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，腾讯会议的这个特点吧，技术特点啊，没什么的。这个公案就是这个人家说了啊，提婆宗就是那个外道，有什么交涉，就是说这个提婆，就是说到了提婆宗这个事儿，他就说到了有一个提婆尊者，他是外道一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提婆尊者这个事儿，稍等啊，有一段你五灯会员上可以搜得到的。十五祖伽那提婆尊者把他的这一段都贴上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十五祖伽那提婆尊者，南天竺国人也，姓什么，初求福业兼要辩论后业龙树大士，江吉门龙树知识之人，是即为说法，祖源。这个就是前面这一段说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啊，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培植福报，然后呢他特别喜欢辩论，后来呢他就拜见龙树了。到了龙树，龙树知道他是一个就是根器，知道他是一个好根器的，然后呢就派侍者把一碗盛满了水的那个一个碗搁到他座前了。他也有好多弟子的，所以说搁到他座前，这个把这个水搁到他座前了，把这水搁到座前，这个人很醒目，他把水搁到这，他就把针擦投进去了，投进去了，这就叫欣然际会。然后龙树就给他说法，龙树怎么给他说法呢？龙树就是在座上，然后呢就是现了那个月轮像，月轮像就是现了一个什么像呢？就好像是一个什么。是什么，就是那个就是你只看见，你只听见他的声，但是你看不到他的那样的一种的月相，就是现到了那样一种的月相，就是现到了那个像你听到的声音，但是他的人消失了，然后后来呢他又出现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相。就是龙树给他，大家都很愣啊，大家说诶，这是啥意思啊。然后他很这个十五祖他很会说法，他说啊、哦、他这个意思是表示这个佛法呀并不是声，并不是色。并不是声色也，就是你看看它没有形，但是它有声，这就表示了这个佛法，它这个意思是不在声色里面，不是那个形，就这么说嘛，给你现无为之相， 他很会转的，他很会转的，就是他很会说法，很会转，很会转弯儿，很会转弯儿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得法了以后，再看看后面，足迹得法后至揭罗国，比有长者云什么的，一日袁术生耳如君，生耳如君，味甚美，为长者和第二子罗侯罗多取而食之，随以取以随长，进而复生，于亲自于亲属皆不能见，祖知其素因，随至其家，长者乃问其故，祖曰：儒家曾供养于比丘，然比丘道眼未明，以虚瞻信师，故报为牧君，为汝于子京，为汝于子京城供养，得以降之。余既否矣，余既否矣。又问长者年多少，答曰七十有九。祖乃说句曰：入道不通理，复身还信师，汝年八十一，此数不生耳。长者闻计已，弥迦叹服，且曰：弟子衰老不能事时，愿舍次子，随师出家。祖曰：昔如来祭此子，当第250年为大教主，今之遇之，盖服素因，随于剃发执事至什么城，于闻外道于丈佛法，寂寂入之。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了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了。执长幡入彼中，然后问彼问祖曰：汝何不前？祖曰：汝何不后？彼曰：汝似贱人。祖曰：汝似良人。彼曰：汝解何法？祖曰：汝百不解。彼曰：我欲得佛。祖曰：我卓然得佛。彼曰：汝不何得？祖曰：原道我得，汝实不得。彼曰：汝既不得，云何言得？祖曰：汝有我故不得。然后什么的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他这里头有这一段，就是我名什么。然后时众游户问难，然后祖哲以无碍之辩，他会能辩，他擅长辩，我们这些都傻眼了，我们这些逻辑没得讲，乃告上祖罗侯罗多而复法眼。然后后面有一个偈子啊，本对传法人未说解脱理，这个语法实无证，无始也无终。祖说记忆入奋训定，身放八光而归寂灭啊。这个就是汉文帝的时候的事儿。我们再往前面再看一下这段意思。嗯，对，他就是后来他到了这个地方啊，他有一个长者，他那个长者里的那个树，那个屋子就是那个田园里头啊，有一个树，这个树生的那个菌，这个味道特别的美，但是只有长子跟第二子罗侯罗他们能够吃，他俩吃了之后他还长，他俩吃了之后他还长，别的人根本都看不见，也谈不上吃，看也看不见，更谈不上吃。然后呢，那个这个提婆啊，知道他们有素食的因缘，就到他家了。然后长者就问这是什么原因啊？然后祖就说：你们供养一个比丘，但是这个比丘啊，就是供养一个僧人，这个僧人倒也没有名，就是白受你的供养，所以他就报为牧君，就是因为你供养了他，所以只有你跟你这孩子，就是你们两个精神供养，只有你们两个能享，别的都不行。然后他就问你今年多大了？他说我79了。然后他就说了，就是这个入道不通理，就是你这个入了道，但是你没有通达，所以你只好再还人家了，你白受人家的供养了。这是说的是出家人，咱在家人也一样，你在家人你修心中心，你不通达，你就是你怎么对得起老人，就说了，我这说的就难听了，说的就高了，你们心里头别紧张啊，你咋对得起老人，你咋对得起你父母，你爹妈，你咋对得起你孩子，你咋对得起你的好朋友，你都对不起，入道不通理，所以说还要还啊。还要还，你就是没有通这个道理，所以你还。现在你已经81了，这棵树不再生了，就是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你知道你的错，就到此为止吧。他有这个，他说了，可能就真的就到此为止了。这个长者呢，一听他很佩服，然后就说了，说我呢不能够侍奉师了，但是我这个孩子啊，这个罗侯罗这个，我愿意跟你出家。然后这个祖就说了，这个如来就记过这个罗侯罗多，就罗侯罗多就是在佛法灭了250年，250年以后他是大教主，所以说呢，就是正好服了这个因了，就是这个是佛早都已经称过的，有过预言的，然后他就把这个罗侯罗多就领走了。这是一段，再往下再看看他辩论的这个就是咱很难那个的，就是咱达不到这种辩论水平，但是咱看看热闹。到了外道，就是听说外道要仗这个闻外道于仗佛法，就是闻外道于仗佛法，就是他就是这个已经就是计谋了很久了，他就拿了一个长幡到这个外道里面了，然后那个外道就说了，你怎么不往前走啊？他说你怎么 你怎么不你怎么不往前走啊？他说你怎么不往后走？然后外道说了，你是贱人。他说那好，你是良人。然后外道说了，你解何法？你解何法？然后这个祖说了，你啥？就是你懂什么法呀？然后那个祖就是那个提婆就说了，你啥都不懂。然后那个外道说了，我想学佛。然后他说，我这儿就是明明白白的这个佛，就现成的，我这是现成的，我这是现成的得个佛，就是佛在这儿老现成了。然后那个外道说，你不配得，汝不合得啊。然后那个祖就说了，这个原道我得，汝实不得，就是原道我得，我就是这个汝实不得，就是刚才说了是我得，是你不得。然后外道就说了啊，你说的是你不得是吧？你既不得，你怎么说得啊？他用了这个汝，他就偷换了一个，你既不得，你为什么说得呀？然后那个他也用这个，他说因为你呀，你有一个我，所以你不得。你没有一个我，你咋有一个你呢？对吧？你有一个你因为你有一个我，所以你会说你嘛，你会说你如如汝嘛，汝这个是由我来的，因为你是有一个我，所以你不会得。而我这儿呢，我这儿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一个你啊，也没有，就是我这儿没有这个我和你啊之类的，所以我当得。我无我自故，故自当得。然后外道就问了他了，外道就佩服他了，然后就问他了，说你就是这个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钱那提婆。然后呢，外道就是类似这样的，就是后来的话，这是折服外道的过程。后来他把法给了罗侯罗多，大概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毕延录，再往上看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公案，人多错会到，此事外道宗有什么交涉？这是说的，就是说的，人家说的这个提婆就是外道宗，说这个提婆就是提婆，它是一个外道的一个典型啊，提婆宗嘛有一个，他说是外道宗，这有什么交涉？还有一个提婆尊者呢，提婆尊者当时也是外道，但是他见了龙树，就是当时他其实有很多的徒弟也是外道了，但是在见到龙树，龙树给他一个水，他往里头擦一头啊。就是他见了龙树以真头波，龙树生气之，传佛心宗即为十五祖。就外道怎么了？外道照样可以秉承佛心宗，照样可以秉承佛心宗。所以这个你说是外道不对，你别把这个说的这么简单，以为这个事儿是说外道的，这个事儿不是说外道的，这是这一层。再看下面的楞伽经说了，佛与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佛语啊，佛就是佛说的这些啊，说的核心的就是心，并不是说别的。佛这个地方你要立一个法门，就是无门，就是他的门啊，就是说的门，就是说的是无相，就楞伽经说的，楞伽经里头有这一句话。然后马祖就说了啊，说到这儿就是佛与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。说到这儿的话，凡有言句，你凡立一个东西，那都已经是外道了。马祖说过这句话，凡有言句，你就是一个外道了，你就是一个外道了。所以说啊，就是大家的这个人，你们还知道什么是外道吗？主人，助人尽是那僧门下客，还僧体究得提婆宗吗？你要是真的能够明白这到底啥是外道，到底啥是提婆宗，那这是96种外道，你都就是都奈何不了你，别说降服了，都奈何不了你。
老师，我这插一个问题。
嗯，
就算是明心见性了，没有经过认可，没有经过祖师认可，他依旧是外道。
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看祖师的开示都等于是认可呀，并不需要一定要立一个严句的认可，并不是的。如果要立一个严句的认可，那恰恰是无认可，那恰恰不是认可。
嗯，
就是你说的这个角度是一个角度，我跟你说另外一个认可的角度吧。我们的佛心经说的非常的清楚。能搜一下那个佛心经吗？佛心经的那个说佛是说这个是心中心法那一段，就那一段说得很清楚，你看看佛怎么说的，就佛心经上说的。刚才他的意思是明心见性都要这个，就是这个认可，你看看佛心经上咋说的。光明，然后释迦菩萨说这是什么光啊？佛说这观其光从心中心生，当知此光不可量不可称不可赞叹，也无认可，何以故？未同诸佛无应可故，未同诸佛无所得故，一切诸相亦无见故，守住什么什么后面的那些，前面的这些说的，你不是刚才说应可吗？心中心这个地方就是无应可，未同诸佛无应可故。 你说的明心见性，找个师印可，你找齐老师，齐老师给认一下，齐老师我这没啥可认的。你一拍腿啊，好，我这也没什么可认的，好了好了，咱俩都没什么可认的，开开心心的回去了。
不是，我说的不是这回事儿。
嗯嗯嗯，
那声闻缘觉罗汉究竟来说也属外道。
嗯，你究竟来说，你可以说它属外道，但是在楞严经里它属于魔剑。
魔剑。
嗯，五十阴魔里面最后两个，一个是声闻，一个是缘觉。
嗯，
在楞伽经里属于外道。
我这个没啥问题。
咱们的心中心法就叫印心宗啊。
嗯，
印心宗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他前面给你说的可清楚，介绍心中心的时候就给你说了。
嗯，
他也没有，你也没有，他省事儿，你也省事儿。声闻缘觉属于外道，他们的见解属于外道。你这个缘觉的缘不对，你可不能用这个缘，让老师看见该批评了。是那个缘分的缘，你可不能用这个缘。那个声闻缘觉的外道是因为他们的见地，他们的见地打成两截，就这个地方是属于外道的。那个楞伽经里面反反复复的批评了，批评的可厉害。这是第一点，但是第二点，楞伽经也说了，但是他们愿意信佛，愿意按照佛说的修，那他们迟早会回小向大。就像是喝醉的人，他喝醉了，他躺在床上，他你叫他叫不醒，他糊里糊涂的，怎么叫他叫不醒，但是他总会醒的，也有这样说。他的见解是外道，但是由于他信佛，他愿意听佛的，他愿意修行，他迟早会回小向大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的见解属于外道，这是楞伽经说的，楞伽经说的。嗯，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就回到那个哪儿。佛批驳他们的，批驳的可多啊，批驳他们的。你要是多看佛经你就知道了，你像楞维摩诘经，维摩诘经的批小乘批的都可过分啊。这个说的是若体究得七天九十六种外道被汝一一降服，就是还体究得，就是到底啥是外道啊，就是所谓的心外取法，什么是心外取法呀？若体究得七天九十六种外道被汝一一降服，如果体究不得，未免披反袈裟去哉。就是你就这么多说吧，你心里头还有一点点东西，还有一点点就是不足啊怎么样的，那都属于外道，人家声闻缘觉都算外道呢。所以说你要是这个地方体究得了，外道拿你没办法，都被你降服了。如果你体究不得，那你就是披着袈裟的外道，未免反袈裟去在，反披袈裟去在，就是你会披着袈裟的在轮回啊，就是未免着反袈裟去在。嗯，且道是作梦生，若道言语是也没交涉，就是那到底什么不是外道呢？到底什么是这个佛心佛，就是这个佛心佛与心为宗呢？到底什么是这个宗呢？且道什么是呢？如果说言语是也没交涉，如果说言语不是也没交涉，这两个都不是。那到底马大师这么说是啥意思呢？到底马大师说是啥意思呢？所以后来呀，云门就说过，马大师说你有一个言句，你有一个名相，这就是外道，这就是外道。云门就说了一句，马大师说的话是挺好的，就是可惜到这儿没有人问，可惜到这儿没有人问。有个僧人一看啊，老师都教导我们了，我们赶快问一下吧，啊，赶快问一下吧，如何是提婆宗？云门就说了，你就是那个最下最下的，你就是提婆宗里最下最下的那一种。如何是外道啊？你是外道里头最低等的。不过再说一个八卦，其实外道里面真有最低等的那一种。你知道外道里最低等的是哪一种吗？
苦行。
不是，苦行不是最，苦行算是比较高的。最低等的是那一种，叫顺势论。顺势论就是活着就是开心的吃吃喝喝，死了如灯灭。嗯，所以趁着活，开心的吃吃喝喝，这叫顺势论。就我们中国人好多这样式的。
嗯。
就活着的时候你就赶快你想做什么都做了，反正你死了就没了。
嗯，
就是这一类的，这叫顺势论。这个里头这个外道是最被大家鄙视的。
嗯，
那别的外道也歧视这种外道。这个楞伽经里面有讲。
嗯，看来苦行还是比较高级的一种。
啊，对对对，苦行是比较高级的，苦行里头又分各种苦行吧。
嗯，哎，就是。
人生得意须尽欢。啊，就是他说的是顺势论嘛。说的是顺势论，你看趁着活着你赶点吃点好的、
嗯、
吃点好的喝点好的、
嗯、
然后看着我们这些吃素的呀，你看看你吃不好喝不好咋办呢，他同情咱了、
嗯、
对对对，断灭见，是的是的，断灭见。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一段最好玩的就是这个了。这个楞伽经说了，佛与心为宗，就是佛语啊，就是佛说的这些啊，关键是心啊，心才是宗旨。然后呢，佛这个地方的法门是没有门，没有门才是 法门。然后马祖也说过，马祖说你只要有严具可立，只要立了一个严具，立了一个什么什么的，这都属于外道，这都属于外道啊。凡有严具的都属于外道，凡有严具的都属于外道。然后云门就说了，哎，大家都不敢吭声了，哇，再吭声都属于外道了，那不敢吭声了。然后云门就出来了，这个马大师好是好，就是没有人敢吭声啊，没人敢问了，没人敢问了。然后有人就出来问了，那什么是提婆宗啊？云门说，你就是最差的，让你问你就出来问啊，让你问你就出来问。这一段就说完了，这一段就说完了。再看看下面这一段公案。下一段这个公案就是说的是有僧辞这个大随，大随大随说你去什么地方啊，他说我去礼拜普贤。大随就竖起来了，竖起福字，这个文殊普贤呢、啊、都没有在这个福字之外、啊、文殊普贤都没有，就是你去干啥去，你去礼拜普贤，普贤在这个之外吗？你还去另外礼拜个普贤吗？然后这个僧画了一个原像，把这个原像给了这个师，给了这个师，给这个师又把这个原像往后面一抛，往后面一抛。然后大随就说了，这个侍者拿个茶给这个僧，拿这个茶给这个僧人，就这个僧人你喝茶，这个僧人你喝茶。这个云门在这个地方上也说了，西天斩头结臂，这里自领出去啊、嗯。又云吃饭在我手里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云门别云西天斩头结臂，这里自领出去，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这句话是说啥呢？这句话是评上上面的。你看啊，什么出去礼拜文殊去？你去礼拜文殊去？文殊在这个之外吗？文殊在这个之外吗？就是你还另外有一个文殊吗？这就叫西天斩头结臂，这是说大随的。大随就是说，你看你还有一个文殊在吗？文殊在这个福字之外吗？文殊在这个福字之外吗？你想斩掉他心外求法的心，你想斩掉他心外心，但是你又立了一个福字啊，你又立了一个福字啊，西天斩头结臂，这里自领出去，你又立了一个福字，结果这个僧人画了一个圆，好吧好吧，你这有福字，我这啥都没有。这僧人画了一个圆像，一手成诗，又抛到背后了。所以说这个禅师很尴尬呀，这个禅师很尴尬。云门就笑话这个禅师，西天斩头结臂，这里自领出去，就笑话这个禅师。然后后面呢，他又送这个禅师，奈何就是吃饭在我手里，就像他的福字似的，福字在我这儿，我说立这个福字就立，就是我可以给你立福字，我也可以给你喝茶，就是吃饭在我手里，就是我可以这样，我也可以那样，我可以立福字，我也可以扔福字。你不是抛到脑后了，你抛到脑后我还可以给你一泡茶呢，给你一泡茶，来人给你一贴茶，给你一贴茶，喝茶。然后云门说的这个吃饭在我手里，我理解就相当于那个勺柄是在我手里，就是他是一个就是这个主法的人，他是主人，他手里拿着勺呢，就是按照那个说的话，他是师啊，他手里拿着勺呢，就是他可以竖福字，他也可以扔福字，都由他说了算。他竖起福字在这个之外吗？然后人家给他扔了，他又拿一个茶去，反正怎么都是由他说了算，这就叫吃饭在我手里。又云吃饭在我手里。然后他就从这儿就说到了这个吃饭的事儿，从这个地方他是说到了吃饭的事儿。他引这个公案好像是就是说这个吃饭，什么是这个吃饭，这个吃饭是咋回事儿。然后就引出来了下面这一段故事，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段故事。这个外道啊，他们这个就是论议圣者，就是外道他们就辩论，就是辩论的时候，这个印度啊，他们辩论的时候，就手里头都拿着这个红旗，拿着这个红旗。然后呢，这个，如果是你堕了啊，就是披上袈裟，从偏门里面出入，就不能进正门，不能进正门。他们要是论议的话，那就是说的是要，就是他们的论议是由皇帝主持的。古时候皇帝就是每一年还是每一个时候就是皇帝主持，然后呢就是来论这个，最后看谁胜，最后看谁胜，但是输的这个人你要斩头的。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唐玄奘好像有过，唐玄奘就是他学那个就是学这个论呐、啊，就是学的他的就是学的很好，最后唐玄奘就是有一次就是他就好久没有开这种论了，然后唐玄奘就是那个大王啊，就让那个唐玄奘就开一次，唐玄奘就立了一个议，看看有没有人，结果没有人敢上来搏，他
就
大胜了，
就是要杀头
啊，对，古时候那个时候是要杀头的，有过好几次就是这一类的故事，就到佛那儿也有啊，就是到尊者那儿也有，然后他要杀头嘛，他说你不用杀头，你就是好好学这个，然后他就从此入道的，这一类的很多。 输的不是拜对方为师就是砍头。嗯，这是你的理解，从那个登陆上的理解就是他砍头，他要就是说他输了他就要自认去砍头的。如果要是两个外道对外道的话，那就是砍头啊。那个楞伽经里面有这一个嘛，楞伽经里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天人那个天王，他就第十天他就很会论义，后来有一个人就是一直要复仇他，他立了一个义，那个人把他给辩论输了，然后这个第十天就堕下去了，就是堕成畜生道去了，堕下去了。所以说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邀请，然后呢就是很有那个很有气势很有气势，然后皇帝就是下令了之后，在一个特别大的寺院中就是击鼓然后论义，就是先立了一个义，看看谁就是能够出这个义。然后呢外道呢，于是就是这个外道呢，就在这个僧寺中啊，就是把这个鼓啊就封住啊，封住了。你就是你击了这个鼓，然后就论义，然后呢，他就这个外道呢，他就封住这个鼓，就是外道于僧寺中封禁中鼓为之杀汰，就是你要是封禁这个鼓，那就等于是被淘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提婆达多知道这个外道就是来找事儿了，过来了就撞这个钟，因为外道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是来撞钟，然后来论义，外道呢他就想了一个缺德招啊，他就让你撞不了钟，让你撞不了钟，我不就赢了吗？然后这个提婆达多就运神通来撞了这个钟，然后外道就很生气啊，觉得我都封好了，你怎么还来撞啊？谁在撞这个钟啊？外道就是撞钟的是谁啊？然后是天。天是谁呀？天是我。我是谁呀？我是你。你是谁呀？你是狗。狗是谁呀？狗是你。你是谁呀？你是狗。狗是谁呀？狗是你。就这样，就是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，就是反了七次，然后外道指导完了，自己这，你看逻辑上说没有错呀，但是咋回事？咋就狗就成了我呢？就是知道对了，就是逻辑是符合的，但是自己咋就成了一个狗？然后就开门了，开门了以后。提婆达多就从那个楼上这个下来了，然后外道就说了，你怎么不往后，你应该退后啊，他说你怎么不往前呢，他说你是贱人，他说你是良人，就这样就筹变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提婆就是折服了他，然后呢折服了他就胜了呀，他就胜了，他就把旗子立起来了，然后舵的就在这个旗子下面站到这儿，然后这个要斩首的，然后提婆达多他是要斩首，提婆达多才制止他，然后就说你好好学佛吧，然后就这样就叫提婆宗了。这个雪窦就是送这个，就是在外道里面他是提婆宗，实际上他是佛宗。外道里面是提婆宗，称为他是提婆这一宗，实际上他是佛宗。雪窦后用此事而送之，后面的那个事儿了，不是说无争是道吗？禅宗都不在于语言文字里，都不在于语言文字思维意识，怎么跟这些学校里的辩论呢？我都想骂他，我跟你说他还这样说呢，我真想骂他。你首先这个人呢、何清这个人，他天天跟这些学校里的在辩论，他每天都在弄这些知识，你就变了，你就不能禅宗变你了，你只许你变禅宗，禅宗不能变你，凭什么呀？你都可以说禅宗说三道四，禅宗就不能变你了。你太还有一个，你误会禅宗了，你以为禅宗那个不在文字里头，就是那个哑口，你以为禅宗是哑巴了，禅宗说了不立文字禅宗说了不立文字，说了不立文字，但是大藏经里头到现在为止禅宗的这个文字是最多的。何班长是97，何班长何亲，你咱们再回头看看上面的，看最上面的，这都是没有教训。哎，对，就看到这儿嘛。马祖说了，凡有言句是提婆宗，不应该立言句。刚说完，云门就说了，马祖好言语，只是无人问。就是他就是这种误会。马祖说了，你们有所言语可立，都是提婆宗啊。然后他们就不敢说话了。这个何清也是这么误会禅宗的，他认为禅宗就不应该说话，他就是这么误会的。所以说你是96种外道，你是最下一个，绝对没有冤枉你，而且你还不配96种，你是第97，为啥呢？刚才刚说过，你转头你就犯了。刚才刚说过，马祖说了，凡有言句都是提婆宗，大家都不敢吭声。你呢？你马上就误认为禅宗怎么能说话呢？禅宗要是说话，禅宗还是禅宗啊？禅宗怎么还能跟其他辩论呢？你就是误认为禅宗不能说话的那个。 就是这么说吧，你立了一个禅宗不能说话，你就是立了那个。所以凡有言句是提婆宗，就是你立了一个禅宗不能说话，你就是那种外道。
不说了。
他不说了，看看他，好吧。外道也可以入道的，只要你发心啊，外道也可以入道的，就怕你不发心。算了算了，不接你的茬了，你要不问也不接茬了。他有很多的误会，他对于佛法，对于禅宗存在很多误会，不说禅宗了，他对于心中心法也有很多误会。还有一个，他这个都不是，他这个是外道，外道马上都要灭佛了，外道马上都要灭佛了，他这是护持佛法呀。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学校里的那个外道那个禅宗啊，也不是辩论禅宗的，跟学校里的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要是有个入处，你要是辩的有个入处能够给你辩对，那就辩，你要是辩了半天没有对，你只能让他憎恨啊什么的，没有用，那他就不辩。禅宗是这样的，所以你看禅宗公案里，有的他跟教理的就辩，有的他跟教理的不辩，两个都有的，两个都有的。那要是能够我度你就入道，谁师度你就能够入道，佛度你就能够入道，那哪还有众生啊？佛有三不能啊，你咋这么懒还要别人度你入道？刚才的那个坐断天下舌头哪儿去了？你还让人度你入道？你懂不懂什么叫坐断天下人舌头啊？你还让别人来度你？冬天啊，你那个地方你还是加加坐吧，你还是少跟他们打交道，多加加坐，
离时师度。
那不是圆云老人教给你六运一咒让你学了吗？你又不肯跟他学，你同时学着他，你又跟着外面学，那师能拿你奈何呀？他接着心中心法了，他是外道需要他，不是外道需要他，说错了啊。什么班需要他，他给那班里头当班长，他那边忙得很，他是那边的，他的思维好多都在那边，他对心中心法还是有诸多误会。昨天晚上打了四个小时，厉害厉害，不错不错，修了一年多了，这都有一年多了没有啊？修了一年多了，打了四个小时，厉害厉害。你还是迷师师度，你要选一个师啊，你这个师到底是就是菩提道的那个师啊，还是圆音老人这个师啊？你要选好，你要选好，你选不好你脚踏两只船，人家咋度你啊？
哎，你这听歌都是老熟人啊，老师。
嗯，有的人认识，有的人不认识，但是这里头发言的都认识。
嗯。
都有的是通过这些认识的，就是核心这个就没有见过。老人是根本上师，那你好好跟他学啊，你一门深入跟他学啊，他没有说的东西你学什么呀？他老人没说的东西你凭啥去学啊？赵丽萍还专门的就是为了这种人，就是脚踏两只船的人，他还专门整理了一篇祖师说要如何深入的，如何一门深入的，专门把那祖师言句里头劝大家要一门深入的专门整了一个集子，也没有用，人家谁看你的，谁听你的呀？尴尬。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接着往下看这个，再往下的，再往下的。嗯，这个是说了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一个，就是这个这个外道的这个事儿，外道的事儿就是这个提婆宗大兴，就是说了提婆宗这个事儿。然后雪窦后面有这个颂，所以他先介绍了，他先介绍了。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，又回到了这个巴陵银碗成雪，巴陵银碗成雪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因为从提婆宗这个事儿，然后雪窦有送这个吃饭的事儿，所以他在这儿先说一个这个，说了这个就是这个提婆宗的因缘。然后又说了巴陵说银碗里成雪，再说这个巴陵众中未知见多口，就是说他这个人啊，他这个人就是人家多嘴，他能够鉴别。他呢这个人就好像不做什么事儿，他不做什么事儿，就是好像他没有什么事儿，没有什么事儿，光在那儿就是缝东西，缝行作具啊，缝作具啊，就是常缝作具啊，行脚啊，然后的就是不多事儿。但是呢他深得这个云门的亲传啊，所以他很奇的，就是他的东西不多，你看他的东西不多，就看他东西不多，他是秘密型啊，但是呢他深得云门宗旨。后来呢他是就是师出云门这儿，从云门这儿出来以后，他就住那个巴陵。然后呢他也没有写法卷，他也没有写法卷，也没有说他师承谁，也没有说谁给他法，都没有说这些事儿。他只有这个三转语，就是三转语，有三转语什么呀？如果学人问他什么是道，他就说明眼人落井。然后人家问什么是吹毛剑，他就说知山湖撑着月。然后人家说什么是提壶宗，他就是银碗里成雪，银碗里成雪。嗯，云门对这个看得很高。如何是道，如何是道， 明明是一个不是瞎子，不是瞎子，他还非要往井里头去投。他明明不是个瞎子，他非要，他不是个瞎子，他哭着喊着要去投井。你说你是瞎子，你掉到井里行？你明明有眼睛，你咋还掉到井里头去呢？这就是说，如何是道的？什么是道啊？什么是道啊？什么是道啊？你明明是个就是不瞎的人，你非要哭着喊着去投井，你看看你，人家那瞎的人掉到井里情有可原，你说你不瞎的人，你去投这个井干什么？投这个井干什么？是明心见性啊？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？明眼人落井。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？
嗯，
你就是你还更见什么性？见本身就是性，你还更见什么性啊？你还更见什么性啊？见本身都是性了，你还要再见什么？他就非要再见，他这个再见就坑死他了。他本来并没有不见，他非要再见。如何是道？明眼人落井。如何是吹毛见？吹毛见就是那个林济说的嘛，林济说的那个叫什么？吹毛见就是那个可厉害的那个见了，可厉害的那个见，叫做有一个见的名字叫做吹毛见，非常非常的厉。林济有一首诗，言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似托，黎明离下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。有这样一个诗。如何是吹毛见？吹毛见就是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可厉害可厉害，就明心见性的这个智慧可厉害可厉害的了，用它斩断一切的疑惑，一切的烦恼，就像吹了毛一样这么简单。这就是这个，就如何是吹毛见，就是说的这个智慧。如何是吹毛见？就是这个智慧，在这个智慧跟前，所有的疑问都像是毛一样，不值得一吹，不值得用这个剑。这个剑稍微一碰就开了。这个剑碰到这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疑惑，那都是像对待毛一样那么轻易。就是这个说的是，就是如何是吹毛剑，就是说根本智慧这个事儿。如何是吹毛剑呢？珊瑚枝枝撑着月，就是说的是那个月亮底下有那个珊瑚。这个景色还挺漂亮的，你看那个珊瑚多种多样的，然后珊瑚下面有那个珊瑚在下面，月亮在上面，你看着像是珊瑚撑着那个月亮一样的，就是那个景色，就是可分明了，可有意思了，好像是珊瑚枝枝撑着月，但是珊瑚是珊瑚，月是月，哎，看起来他们两个融合的可好，可有意思，可有意味的一个境界，珊瑚枝枝撑着月。就如何是根本智慧啊？如何是根本智慧啊？你看看那个珊瑚枝枝撑着月啊，好像是它真撑了一个月亮吗？但是它确实枝枝撑着月，但是它真的撑着月亮了吗？把珊瑚枝枝撑着月，这个后面那个碧岩录里面也有专门送这个的。如何是吹毛剑？珊瑚枝枝啊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们用来斩断烦恼跟智慧的这个东西确实很厉害，它确实能斩断。这确实珊瑚枝枝撑到了月亮，但是真的撑到月亮了吗？有个烦恼跟疑惑可斩断吗？有个烦恼跟疑惑可斩断吗？所以珊瑚是珊瑚，月亮是月亮，哪有一个就是剑可以斩断东西的？哪有一个东西可让剑斩断啊？哎，但是你说它斩断没有？它确实斩断了，它咋斩断呢？就是不存在那个斩断的东西，就是珊瑚是珊瑚，月亮是月亮，它两个根本都不相干。但是他确实是枝枝撑着月呀、啊，珊瑚枝枝撑着月。他回答的很有意思。如何是提婆宗？你就如何是提婆宗？这个说的就是什么是外道啊？什么是外道？银碗里盛雪，就是佛跟外道，就这么说。佛跟外道是银碗里盛雪，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就是白马踏芦花。那个凡夫跟圣人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雪，就是雪花于芦花，下雪雪覆芦花，雪盖住芦花，那个芦花的一样，这几个都很有名。这个就是凡圣吧，我们一般的不说外道，就是说凡圣的不同，凡跟圣人到底在哪一点不同？那你要说它都是白的，但是你说它不同，它是有不同，这点不同不好说。你说了就投凡夫了，因为你还要揪一个不同，说了就投凡夫，不好说。就说好吧，银碗里盛雪，反正你明明看着它确实不同，但是它确实都是白色。所以云门很称赞，云门说你别看他答的好像是很不奇特，但是他答的很有韵味，就是这三个明眼人落井啊，枝枝珊瑚撑着月，然后阴湾里成雪。云门觉得他这个就是说的，要是我死了之后，你就是我死的时候你想要拜祭我，你就拿这三个转语就足够拜祭了，就是他称颂这个巴陵还是不错的。 结果呢，就是云门走了以后，这个巴陵还真的，他从来不拜祭云门，不拜祭云门。等到云门一继承，他就举着三卷卷羽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能明白不？什么意思啊？嗯。然后诸方都说了，就像诸方怎么答话，诸方就像我一样，刚才都解释了一遍，这就叫诸方答此话，多就事上答，非要给你解释一下，然后你觉得好像是明白了。好像是明白了什么什么的，什么是道啊？给你讲啊，道不属这个，不属那个啊，给你讲一遍，然后你好像明白了，这就叫诸方答此话，多就事上答。只有巴陵这么道，好像是很奇怪啊，这啥意思啊？怎么弄啊？不妨难会，但是他也有透露一点消息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很好玩，他这个打法很好玩。你要说这个问题就像是敌人似的，八方受敌，但是他自然能够出去。你要说他没有回答，他明明回答了，但是你说他回答了一个什么，你说不上来啊。你就说这个吧，支支搀扶撑着月，你说他回答了吗？有个月亮吗？又像是没个月亮，没个月亮他明明又撑着月亮，这就叫做朝朝有出身之路，有现虎之机，有出身之路。出身之路就是你说就是吹毛剑，有这个智慧吗？有这个智慧吗？你说有这个智慧，他说是珊瑚，你说没这个智慧，他又说这个珊瑚撑着这个月亮。他就是他怎么他都能够逃得过去，他答的就有油滑，然后还容易让你有陷虎之机，托人情见，就是陷虎之机，就是能够让你就掉到这个坑里头，陷虎之机，托人情见，容易让人把那些东西都脱开。所以说啊，若论一色边识，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了，却是须是遇人使得。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你要透脱了，你就能够了。但是你这个人就是你透脱了之后才能够意会，但是不是一般的人，就是大部分人在这里意会不得，大部分人在这里就是摸不着头脑，所以就是就像是那个流水遇知音一样，那知音才知道有这个很好玩的味道，他不知音他看着这是啥呀，这啥意思啊，外道怎么就是银碗里盛雪了，到底是啥意思吗？到底是银碗还是雪啊，咋回事啊？所以说遇人使得。
老师，你问问群里边。
问群里哪一个？你要问啥？有人谁笑呢？你看看。
梅林。
我说赵先生很坏呀、啊！现在天。
谁呀、啊？谁坏啊？
不知道啊！你不是你吗？你不是刚才你问的？
你
让
你坏，你比我坏。
你先答一句，我们听。
没你会答，你来一句吧。
那我更不会，我得跟你学呢。要答啥呀？都是啥呀？
甭大理的，老师继续吧。
我问的那，你还没答我呢，你还没答回答我呢。
继续。
我等了一天了。
那你继续等着吧。
我想吃吃瓜，你问他什么了？
你群里边那
啥
没看？
他那啥，他说的啥？那个赵健有一个味道，就是。比如说功德，我就去弄，这个他，反正都是一个很那个一去不回头的那么一个气势。然后他说漏有啊，那个谁梅林说吧，说什么那个有求功德是有为有漏。然后那个赵健说，你就漏就怎么漏死拉倒是吧？
哦，我就漏死拉倒。
对，他就说就要漏的。
对，漏死拉倒之后呢？
嗯，我
跟着你，
你没事找事，我打你什么？你说，
那你怎么就要功德了？你说给我们听一下。
老师，甭理他，继续讲吧。
你凭啥不要功德、就要功德嘛？
你找事就行，我们找事啊，那都不行。
就许我找事，不许你找事是吧？
对呀、
啊。啊，你对你什么都对。你比我行，
完了，
那不行，你这样不行，
不能跟赵师兄这么客套。
我一直等着你。
啊，你等吧。
你看老师他就是这样的，反正就是，他就有一股那个劲儿，就随便，我就这样，真的就这样吗？
哎，老师继续吧，甭理他。
是不是这样？要看自己了。你说迁座后就这样的这种的劲儿的是都有的，他就是就这样。你这个就是拿个公案刺激到他，刺激不到他。
不到，对。
刺激不到他。 他自有他的那个，他自有他的那个，
自有他的转身处是吧，老师？
啥转身处？他自有他的，到时候能刺激到的，也许就是未来的老婆能刺激到他。
老师不聊这个了，
果然能刺激到他。
对了对了对了，嗯，好，老师继续讲吧。
那还有呢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啥呀？百尺竿，上一次有个师兄问了，百尺竿头咋更进一步啊？都百尺都已经到头了。
娶个母老虎，我顺心带家子。言语不及。
你看看你们都不如和亲，你看人家和亲说的，佛就是福慧两足尊。言语不及什么能及啊？你是咋知道言语不及的？哎，北京是不是要打七啊？魏宇啊，你可以参加北京的打七啊。千座内就是没有事儿你也可以打。你打不打呀？可以的，好好。和亲看杂毒海不行。杂毒海怎么能够给他看呢？他那里都是好东西。别被禅宗毒喽。所以到道五，对，杂毒海不配。人家是福慧两足尊，杂毒海一听这名字就不配和亲，不配咱们的何班长。道五五虎同仁会，石拱弯弓坐者安。此礼若无施印寿，寿将施印寿，你将合法与玄坛。嗯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有一他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。道五五虎这个公案我不记得。石拱弯弓坐者安，石拱弯弓就是使者石拱啊，他就是见到人他就把那个弓啊拉起来，把弓拉起来，然后问就是那个看见啊，看见一般的人到这儿都傻了、啊、所以说他是石拱弯弓。嗯，这个是石双庆祝的。裴相公来师拈起裴虎问，在天子手中为龟，在这个官人手中为虎，在老僧手中且道唤作什么？裴无对师乃留下裴相公的虎啊，那个可是他的那个就是兵命符啊，那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。石双庆祝就说了，在天子的手里这个就是一块玉，在官人的手里就是一个玉做的这个兵符啊，这个东西在官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就是象征的这权力的一个象征，在天人的手里，在天子的手里，在皇帝的手里是一块玉，在你的手里它就是一个兵符的象征。那你说在我的手里是个什么东西？裴修对不上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虎给留下来了，他就把虎给留下来了。这个是石双庆祝的。说它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何班长你说说它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在天子的手里它是块玉，它就是块玉，但是在你手里它可是可重啊，它象征着兵权啊，它可重啊。那你说说在我手里它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和亲什么都不是。和亲果然是外道，我跟你说，第九十七种外道，和外道。
老师你竟然逼死他了。
我逼不死他，我从来跟他说话都是这个味道，我一刚开始遇见他我就是这种味道、但是他不受我的逼，你知道吧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刚开始说话我都说的是这种话。然后我们看这个道五五虎同仁会，就是他五那个五啊，就是同道中的人才会。然后呢石拱就是道五，就是这个道五五虎同仁会大概的意思就是道五这个人呢、他就五这个东西，五这个兵符这个东西，他五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同道中人才知道，一般的人觉得这禅师疯了吧，他是不是神经病啊？神经病不说，他把人家的兵符令箭他拿来就是随便做五，随便的呢五个来五个去的。还有另外一个过分的呢，人家说佛家慈悲，这个石拱藏他看到一个人他就张弓射箭对着那个人说看箭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这哪是个学佛的呀，这还是个大祖师，他还接了禅宗的法脉，他怎么见到人他就张弓射箭告诉人家跟人家说看箭呢？他是咋回事啊？只有作家才知道，作者就是说的是就是那道里头的人他才知道，作家才知道，就是那个明白人，简单来说，说的难听的话就明白人才知道，那个祖师才知道，师和师之间才明白他这是什么道道。他见个人就见个人过来就张弓看见。最后他看了一辈子剑，不是到了那个三平一中那儿吗？到三平一中那儿他把那个剑扔了，说我一生张弓射箭只射了半个道人。这是石拱藏。嗯。 道五他为什么五虎？道五五虎自由有道五五虎的道理，同道中人自然会。石拱他为什么搭弓射箭？这作者他自然明白，他自然明白。嗯，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要有诗印兽，要有诗印兽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诗，它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。你别自以为是，诗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，非同小可的。要是没有诗的印兽，哪还有这些啊？哪还有这些？就是说诗它就是诗人呢。这个为师啊，祖师啊，他自有祖师的力量。这就是此理若无师印受你将何法与玄谈？如果没有师师相传，哪里来的佛法呀？这就是宋巴陵的那一句话，就是巴陵说的银碗里盛雪，就这句话自然有他的道理在，自然有他的诸身之处。你不要轻忽了这句话，这句话就是说的是他作为祖师，他自然有他的手段，就像是道五五虎，就像是石拱搭弓一样，他自然有他的手段，他这个诗自然有他的作用，他不是一句废话，他不是一句废话。然后这个就是后面的是雪窦的颂嘛，雪窦以后为人随后拈题为人，所以颂出，就是说就是巴陵啊，人家问如何是外道宗，巴陵就答银碗里盛雪，就这句话很好像是很轻，就是银碗里盛雪，但是这句话自然有这句话的分量，大概是这么多。再看看雪窦是怎么颂的，老新开端地别，解道银碗里盛雪，96个应自知，不知却问天边月，提婆宗提婆宗，赤幡之下起清风。这就是雪窦的颂了，下一次再讲雪窦的颂吧。先看看上面的，把上面的再拉一遍，再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举80银碗里盛雪，就说这个东西的特点，这个东西的特点，深深处佛眼难窥，秘密处魔外难测，举一明三且止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就是80银碗盛雪就有这个坐断天下人舌头，让你在这没法说话，你怎么说呢？你怎么说呢？然后下面就说了，僧问80如何是提婆宗，80云银碗里盛雪，很多人都说了这个是外道宗，这个是外道宗，就是说问，就是问这个是什么外道宗。我肯定说你以为说的是外道宗啊，人家提婆尊者就是外道呢，那他成了龙树的法脉呢，他成了龙树的法脉呢，他是传佛心宗的，传佛心宗。说到传佛心宗这个事儿，这个楞伽经就说过了，传佛心宗他是以心为宗，他是无门为门的。然后马祖也说过，凡有言句是提婆宗，就是说他不是在言句里，凡有言句可立的，这个就是外道，就是外道。所以说啊，大家知道啥是外道吗？啥是外道吗？然后后面就说了云门，这个云门说了，云门说马祖啊说的可有道理，说的是特别的对，凡是立了个言句的都是外道，只是呢这个地方没有人问，没有人问啊，这个地方只是没有人问，没有人吭声了，凡有言句都是外道宗，都是外道，大家都不敢问了。大家问，要是凡有言句都是外道的话，那他可以问，那到底啥是正道啊？他可以问一个这个嘛？没有人敢问了，因为大家一说，这一问就成言语了，大家都不敢吭了，大家都不敢吭。有个人就出来了，那我问问，到底啥是外道啊？然后云门就说，我给你解释解释啥是外道吧，你就是外道，你还是最低级的外道。说到这儿，德义师兄，就是禅宗都是外道吗？那就是禅宗都是外道吗？他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？不知道。
是你刚刚问的和亲师兄的那个问题，问的是什么来着？就是，我也忘了。对，就上面那个
虎。
虎，
虎就是刚才那个禅师说了嘛，拿住了那个裴修的虎，说在天子眼里这就是一个玉器，但是在你这儿这就是个兵符了。那你说说，在我老僧这儿，你看看天子有天子的看法，你有你的看法。在你的身份那儿它就是一个兵符了，兵符令箭了，那你说在我这儿它是什么呢？刘德义说是老师的嘴，那我没有嘴那是啥呢？聚宝啊，你也是96个外道里头最下的一种，我都说了没有嘴，你又说了眼，那我没有眼呢那是啥呢？
是老师，是法身。
哎呀厉害了厉害了，何班长，我应向你学习。
立民都嫌弃，咦？
续保第98个生也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刘德一，那谢谢你帮我去掉了啊！谢谢你帮我去掉了，我本来有嘴，你又不让我说了，好吧。 九十八是形容你是第九十八个外道，就是你连外道都不如，还九十八个不好吗？你要是真的就是该吃吃该喝喝，死了就如灯灭，死了就死了，那你也行啊。问题是你该吃吃该喝喝，死了就死了，你也不甘心，说你一点都没错。刚才刘德义说，我说那个虎在天子那儿是个玉，在那个裴修那儿是个冰符，在老僧这儿是个什么呀？刘德义就说是我的嘴。我说那我没有嘴呢，他就说你又生了个嘴了，那你说一个不生的我看看。所以一问二问他就容易露馅了，有人笑了，好吧好吧好吧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我下一次我再找一找这则公案，再给他窜一窜。
我发现淡泊就是喜欢什么打起来打起来，他就喜欢这种。
我们都喜欢，我们都喜欢，齐老师也喜欢，公案老师不讲根本看不懂，那就是我对不起你了，我对不起你了，因为你想要看懂，我不讲你看不懂，我讲了你反倒看懂了，你误会了公案了，公案本身就不在懂里，如果这样是我对不起你，别说公案了，你就说你修行到现在你懂了一个什么，
会六运一，
你怎么会六运一咒？你知道印的精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个咒的精髓是什么吗？你只是照葫芦画瓢，复读机都比你强，随便一个雕塑也能六运一咒，随便找个复读机也能一咒，随便有个雕塑也可以六印。熊绚丽，你懂了一个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说说这个核心可怎么办？你看看他，他说印心。我说什么是六印一咒？他说是印心。
打完千座了。
他至少有三百座了。
啊、
哦。三百多了可能是。熊绚丽的这个熊师兄的，你懂了一个什么？不说公案了。如果是我讲的你就看懂了，你最好还是忘了他，他不在懂里。还有一个，如果我讲了你懂了这一个，我敢担保，我敢百分之百的担保，你还有其他的看不懂的，因为你落了一个懂，你肯定有其他的公案，你又愣住了。这个东西哪讲得完呢？你就说一下你修心中心，你修到现在你懂了什么，你说嘛，我听听。傻眼了，傻眼了，不说话了。老人说公案懂不懂不是关键，而是要事上透得过。公案也是一桩事儿啊，公案也是一桩事儿，它是一桩小事儿，连这个小事儿你都透不过，你怎么知道你大事上透得过？你现在没碰到大事儿，所以你误以为你透得过了，连公案这种小屁事儿，连事儿都算不上的东西你都透不过，你还要事上透得过？你吹牛吧，不可得也不是个傻子啊，不可得就是傻子吗？还有一个，你真的这儿没有什么透不透吗？你真的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妨碍不妨碍吗？有什么烦恼不烦恼？有什么疑惑不疑惑？有什么烦恼不烦恼不可得？有什么疑惑不疑惑不可得？你真的能这样吗？有什么障碍不障碍不可得？你真的能这样吗？你看看，他是分成两个的，他说这个的时候是花架式。
嗯。
你这样一问他就那个了，还有习气的，好不好吧？我不如你，我不如你啊！你是要出习气了，好好好。有个人说你应该这么出习气，你应该那么出习气。齐老师问齐老师，这两个哪个说的对？齐老师说，我听懂了，你俩的意思说你俩都明心见性了。虚宝也问了，不可得怎么透？反正何师兄啊，你修了心中心，还是珍惜吧，还是珍惜吧。说实话，你自己到了哪儿你就说哪儿的话，你自己没到那个哪儿，你别耍花架是没有用。对对对对对。三跪下，不劝了，不劝了。你怎么张不开嘴呀？你明明打出来了这些字，你明明张得了这样的嘴了呀？你这都打出来了这么多字，还说他张不开嘴？齐老师就说这种人，就是清源，白家酒三盏，吃了油道未沾唇。你明明喝了那个酒，你说你没喝过，你明明都说了这么多话，你还张不开嘴，你这已经张开嘴了。你以为我们能说什么另外的答案吗？哪个禅师说什么答案啊？如果禅师真的有答案可得，为什么又让你坐断天下人舌头呢？这个师兄是害怕，他觉得到了这儿他回答不了，他害怕。老师还有习气很重怎么办呢？我还没到除习气的份儿，我们是先明心见性才除习气的。我们说的是明心见性，咱们今天上课说的是明心见性的事儿，还没说除习气的事儿呢，说除习气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。我还不配说，你去问那个除习气的那个到那个份上的吧，啊， 他误会了这个习气了，他把明心见性看得可轻，他把这个习气看得可重，实际上他是着相了，他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，他认为他是有习气，大概是这样的。
嗯，
就是他有不好的事发生了，他才认为是习气。他上面说了那么多，他都不觉得他是习气，那都是着相的习气，他不知道。他认为他发生了不好的事，他认为他是习气。见就是性，就没有另外的性可见。所以你为什么要让我另外的去说呢？你为什么要承认我这个另外的说呢？我这个另外的说能立得住吗？见就是性，就不应该有一个性之外的，就不应该有另外的见。既然不应该有另外的见，你哪儿拎出来的我说呀？真的没有习气了吗，陈仲权？今天就到这儿吧。